夜色温柔，柴静主持。
北京时间22:32，您现在所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夜色温柔，我是柴静。刚好收音前您那句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这样的今夜时分即将陪伴我度过今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安排有人间事、尺素寸心以及深夜私语。在上这个节目前，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有所事事。一开始我找话题跟别人聊天，甚至查找电话簿上可以联络的人，这让我立即想起南方周末里有人说制造事端是我们唯一的乐趣，想起高尔基讽刺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市民趣味的个人主义。然后我打开窗子，看到三流平台上水洼里积蓄的光亮，我想在一个温润的春夜里，在高楼的雨窗之下，看着那些被打湿的灯火，这个城市应该有一些青苔深深的记忆吧。然而它只是高低错落的沉默着。最后我坐在调音台前，灯光照在我的手上，头才清晰地长了轮廓。我在想，一个人要是可以这样长久地坐下去，像卡夫卡那样，他会从内心深处挖掘出怎样令人震惊的东西。可是两分钟后节目就要开始了，不管我试图用什么方式认识这个世界跟我自己，我知道在我开口说话的同时，我们还是无法自主地擦身而过。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我能想到的只是如此。
是种梦想，是如此的匆忙，在虚幻城市中荡漾，是如此茫然，在变幻中寻觅永恒，是如此的简单，在漫长时空里爱你，是如此短暂，想与你唱着流逝的时光，不在乎是沙漠或海洋，就算全世界都黯淡，种在我的心上，想与你飞向未知的远方，不理会那身后的渲染，就算当时间都停止，我依然守在你身旁。现实中梦想是如此的匆忙，在虚幻城市中荡漾，是如此茫然，在变幻中寻觅永恒，是如此的简单，在漫长时空里爱你，是如此短 想与你唱着流逝的时光，不在乎是沙漠或海洋，就算全世界都爱恨，你始终在我的心上。想与你飞向未知的远方，不理会那身后的喧嚷，当时间都停止，我依然守在你身旁。想与你唱着流逝的时光，不在乎是沙漠或海洋，就算全世界都暗淡，你始终在我的心上。想与你飞向未知的远方，不理会那身后的喧嚷，就算当时间都停止，我依然守在你身旁。就算当时间都停止，我依然守在
存在犹如电光石火，而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人间世中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人间世，
今天在音乐的最初跟你来分享的就是今夜的一篇文章，叫做特殊的圣诞礼物。我认识的波兰老人中有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格莱里赫，这位82岁的老太太是华沙一家医院的退休护士，是个心地善良与世无争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出生于世居华沙的老家庭，战前是一个十分富有的大家族，战争中一家人带了少量金银弃家出逃，但终于未能躲过劫难，家人都惨死在奥斯维辛，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他说着伸出胳膊给我看，至今那上面刺的集中营囚犯号码还赫然在目。1992年圣诞节，我从乌克兰赶回来看他，老人十分高兴，把圣诞节采购的礼品食品都搬出来让我看，还穿上新买的大衣走了几步让我瞧是否合身。最后他又搬出一个20进方的硬纸箱，从里面取出一大堆物品，老人的软拖鞋，老太太穿的柔制大半身羊毛衫，小巧玲珑的圣诞树，以及火腿肠、巧克力、饼干、圣诞卡、小饰物等等，几乎圣诞节所需要的吃穿用品都有了。谁想得这么周到，我好奇地问。老太太递给我一封用德波2种文字打印的慰问信，原来这些都是德国政府寄来的。我这才得知，为了表示对法西斯集中营幸存者的歉意，德国政府以前是西德政府，每年都根据专利的档案，按性别、年龄和所在国的民俗，给世界各地仍在世的集中营幸存者在圣诞节前寄去一封慰问信和一小箱老人圣诞用品。这真是我震动，没想到时隔近半个世纪，德国政府还会以如此姿态为当年希特勒的罪行表示忏悔和道歉。人们都知道勃兰特70年代访波时 在大屠杀纪念地下跪的事情。然而人们或许会说，那是做给传媒看的。而且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勃兰特，这种姿态能否代表德国各主要政党在这一问题上的认可，也都还可以怀疑。然而我此刻所见到的这种道歉方式却是跨越政党的，是向那些默默无闻毫无宣传功能的孤寡老人们进行的。这种持续了几十年的日常行为，比任何轰动传媒的仪式更令人感到德国人及其不同党派的历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真诚。联想起某些日本名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傲慢不逊，真是判若霄壤。 我们所听到的歌就是罗大佑的《蓝》，继续在音序中跟您分享的，这是一位朋友所推荐的林心璇散文当中那篇文章，叫做《理由》。推荐文章的朋友的名字叫做卢培沙，他在文章的附近当中说，喜欢那种在节目中让个体生命放松的感觉。记得你曾说过，好的文章要大家分享，所以下面这篇文章希望能与大家共同分享。许久以来，我一直在找一个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爱你。于是我找不到的理由，因为我不能把我对你的爱只限定于一个理由。情感的深厚使我无法找出一个固定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为什么后面还隐藏着更多的为什么。如果一直想去追问的话，到最后一定会去失去我们所追问的本意。有一次我们去探望一位家庭很美满的老师，想去探问他们相爱的理由。老师说的话我很喜欢，其实我们两人都是不完美的，由于生死不渝的爱，是我们有勇气去追寻彼此的完美。但是在途中我们发觉更多的不完美，于是我们一直追寻下去。看到两个小儿女分别依偎在父母怀里，我心中竟获取了极大的感动。沿着松江路走出来，大雨在劲风中下着，我竟能紧不住心中的雀跃。那是一次神奇的经历，好似在茫茫的黑夜里突然看见远处的灯光，以为那一定是证明爱情的唯一理由了。照这样走去，必然会找到那一盏灯火。从来我都认为父母的爱情是伟大而完美的，他们只受过很少的教育，却能够相思相守，相敬如宾几十年。我是忍不住的好奇，可是每次话到嘴边，总能起始。后来有一天，一家人围坐看电视，我便偷偷地问妈妈那个理由。手里挽着毛线的妈妈忽然浮出少女的羞涩，在老花镜的掩饰下也掩不住双颊的桃红。去问你爸爸，妈妈说，走到爸爸旁边为他斟了一杯茶，也同样问那个理由。没想到一向有威严的爸爸也会有一丝不自在，嘴角闪过一株神秘的微笑，问你妈妈去。对这两个答案我觉得很迷惑了，那一盏看似很近的灯火又一下远到天边，闪烁着不可了解的光芒。是不是几十年的相爱让他们的理由升华到无形呢？又或者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何理由？那一夜想到爸妈之间的情爱，我终于想通，不能言传是中国人生活中的最高境界。起先是想找一个理由的，那像是到一个繁花盛开的园子里去摘花，原来只想摘一朵，一走近才发现每一朵都开得灿烂，各有各的美处，一时间竟让人突然慌乱了手脚，分不出记不起要摘哪一种哪一朵好。后来还是空手走出了花园，一般繁花增长不是比随意摘一朵花好？也许爱情真是用不着任何理由，如何去问一棵仙人掌它为什么不在沃土上植根，偏要在沙漠里开花？如何去问一棵无花果它为何喜欢结果不喜欢开花？如何去问一朵玫瑰它在温室里为何活得那么坦然？只知道一旦有爱情，仙人掌在沙漠里开花，无花果不开花也结果，玫瑰在任何一处地方都活得坦然。具有爱能拔起晴天的巨木，能升腾冷漠的生命，以及能在长长的暗夜袭来时没有耐心期待天光。所有的理由都不可靠， 都是一条不可把握的渺茫的线。有人说，爱这么深，没有理由是不行的。于是大家去寻找理由，说是爱上那小小的鼻子，爱上鹰的唇色，爱上眼睛像月亮。总有一天，理由被找尽了，那一天也是爱情完结的一天。我摸不清去爱的理由，只知道你一天不从长长的阶梯走来，一天不对我浮现那种美妙的微笑，一天不在厨房里为我烧菜，我就会在茫茫的黑暗里独坐一夜，让寂寞一口一口吞噬你的生命。我们所听到的歌就是张洪亮的一首老歌，叫做《你始终仍旧在》。今夜云烟时的内容到这里暂时的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在上一周每一封推荐给我好文章的来信，感谢你们。也希望在这个短短的几日更新的栏目当中，能够培养出一种没有门户之见、没有约定俗成的思考气氛，以及一种沉静、清醒、温和跟宽谅的心情。希望在下一周能够收到您推荐好文章的来信，你可以把它寄到41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 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我柴的柴，安静静。
信函尺度，方寸素心，愿以林莽雪原的气派，容纳所有的人生。
尺素寸心。乱七八糟，我几乎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只是我在一片乱哄哄的笑闹声中，不时会有一声叹息升上来。飞鸟和鱼的旋律无法把持地控制住我的心，这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很忧伤。这种情绪无法言说，我以为你会很矫情，而且弟也说过，要使那种影响逐渐从生活中消失。如果让他认为是我不对，我会竭力把自己表白得跟他一样。如果他也如我一样欲罢不能，那么我会很不甘心。总之这几天我几乎没有自己的思想，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打电话给任何人，好像想得到什么，而我不知道我在回忆什么，在我的脑子里有什么样的一张脸、一个眼神、一句话，是我的心四处飞散无法追寻。我知道我是错的，我不该把自己的情绪与希望寄托到忙不可吃上，稍纵即逝，那本该是稍纵即逝的，然而我却拼命想抓住，一如每一次的不动声色，只是这一次是不同的，只因为我如此强烈的渴望被拯救，而那种奇迹般的相遇如此强烈的一次又一次闪现在那个梦里的笑。如果没有现实，我想他那么傻，如果没有现实，那我便真的跌进那个故事，而不必这样沉沉浮浮的劳累自己。不知道是现实还是不现实使我失语，在众人都点头逢迎的人面前，我竟然一动不动。对现实生活的消极，是我只寄希望于被拯救。我知道这样是不对，不喜欢怎是忘记了自己，可以在现实中毫无理由的愉悦的人，尽管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那种愉悦是否发生于现实中。祝快乐。1998年2月17日。 出名的好人，他们人好，从不跟人发生不快。岁月流逝记忆中，父亲总是起早贪黑的劳动，也因为这样，当别人家为肚皮发愁的时候，我们家却还可以填饱肚子。只记得大哥当初读高中，因为家中经济实在承担不了，而不得不放弃读书后，父亲在黑暗中的沉重叹息。也正因为有了这一次，到大二哥时，父亲是想尽一切办法，人一下子似乎苍老了很多。而当我和二哥相继走进大学校园之后，父亲的眉头终于展开了，可头上却是多了许多白发。也正因为长时间的劳累，春节过后，父亲住进了医院。大哥、二哥因为要忙上班，很早离家了。去医院护理父亲的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刚过春节住院的人不多，到医院的第二天便安排手术。当父亲将手术单交给我进行家属签字时，我心中一时变得很茫然。尽管我知道手术并不复杂，在医生的催促下接过笔签了字，而当父亲被医生带进手术室时，我却莫名的紧张起来，仿佛要动手术的不是父亲，而是我。我在等候室中不知如何是好，抬头望望天空，不知道什么时候飘起了雪，让我竟浑然不觉。等准备工作完毕，一名护士小姐来到等候室中，将接有闭路线的电视机打开，医生已经准备开始动手术。我则呆呆地站在屏幕前，身为医学生的我却对父亲的病毫无办法，我却又茫然地等待。不知不觉中，我在电视机前站了一个多小时了。当医生将父亲的伤口铺上白纱布并贴上绷带时，我才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而这个时候才知道双脚已经几乎失去了知觉。到了病房中，望着沉睡中的父亲，我才真正觉得父亲已经苍老。接下来的日子，父亲总是尽量自己动手。手术第二天，他就试着自己起床上厕所，执意不让我搀扶。望着父亲因为疼痛而弯起来的背影，我如同独自轻看着他父亲过铁路时的背影一样，我的泪也下来。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开学的日子就要到了，而父亲却没有痊愈，可他却执意让我回家准备返校念书。他安慰我，其实我知道父亲向来能够忍受痛苦，不敢再看他的眼睛。沉默片刻后，转身离开了病房。而当跨出房门时，我的眼泪又来了。祝福父亲，同时也祝福天下所有勤劳善良的父亲一生平安幸福。昆明，1998年2月16日晚，与湖南一转。 你好，昨晚夜深时又听到你熟悉的声音，真的心里有一些许的感动。我只是一个守夜的人，在这个城市的一隅，寻找这种属于自己的对话，倾听遥远而亲切的灵魂的呼吸，像一个风中的驰逐者，飘远能见底。曾经因为一些事情而活着，也曾经因为一些事情而失去，回望之间已苍茫一片，也许永远注定的都只是一些结束吧。待到岁月已过，风去无踪了，只有生命还依然伫立在这里，像一首沉默而闪亮的歌谣。有些时候总想去努力再次接近属于自己的真实，然而发觉这种努力竟已成为一种刻意和苛求，才知道秩序和规律的不可逃避性，才知道在这个生活中有些东西你背负了便难以放下。也许真的没有了选择便是选择吧。再过几天便要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到一个稍远的地方去，因为公司的事情，也因为自己曾留在那个地方了，只是听不到我曾和夜一起守候过的你的声音，但有心感觉着便已经接近。无助，1998年2月15日夜，以旧空居。
这是我曾经离开你，是否这是我 想我在哭，是否这次我早已出不回头，就像黑风慢慢入十字路，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的不再流，是否遗忘了我曾说的那一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春水不再像东流？原谅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
随着感情在深宵向你诉说。大年三十的夜，耐心的煎熬之后，感觉是无谓的空虚。深夜的相遇，只凝他的双眼，沉浮的感情与明确的眼眸之间，在那冷风的深夜，零碎的街头小贩面前，我以为少年的梦已经随风而逝，而他居然是内心深藏的记忆。后来我跟随他到了长沙，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他。相对时，他惊讶中只是说了一句，你怎么找到这儿来？我只是执意不跟他走，或许是我的行为感动了他，他答应了第二天的再次碰面。在小雨淋湿的街头，我和他便一直沿着市道通向工大的路， 沿着街边行去的他，凝视以前那份纯洁的面具，侧过雨伞，望着他那张清秀的脸庞，我知道自己无法摆脱。在回头中的最后时刻，他挑明了话题，我还是执意的固执。在第二天的早晨，还是去看过他之后，便匆匆的赶回。时间一路，凝视他的影子，生怕在奢侈的感情中是一场空。但我终究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写了这么多杂乱无章的话，我也能够了解我此刻的心情。陈，1998年2月17日晚。我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当时间悄悄地飞行，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已经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将那些风去，将那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弃，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啊，
所听到的歌，这是伍佰的《浪人情歌》。 在我看到500的台北演唱会的时候，我发现只有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在吴俊霖的眼中看到了泪光。想必他自己写的这首歌也触动了他心中最深的隐痛吧。时间是23:25，今晚的尺寸寸心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黑夜像一条河流，在窗外起伏不定，大自然的渐变是了无痕迹的，而人世的转变却令人怅惘。只是通过文字和信函，当敏锐的感触和深刻的解悟相遇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穿越壁垒，抵达另一个可以恒久存在的世界。如果你也愿意的话，写信给我吧，把它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子夜时分，愿为你侧耳聆听
深夜分语。
旧居中的爱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人，没法可明秋。旧居中的爱琴，走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也变了音。
这节目当中，稍稍提前几分钟进入最后一个栏目环节，深夜私语，仍然开通了551-2066和552-9299两条电话，在今夜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跟您能够倾心而谈，能够穿越时空的、身份的、角色的、姿态跟妆容的，忘却一切的，能够说说话或者聊聊想法，不要让自己在这寒夜当中久坐，越坐越深，越坐越沉。只希望，当我头顶的光线直射下来，包护着全身的时候，在这样的光里，能够一一的去分辨跟听闻全部的人生，在暗夜里将他们看个分明。551-2066和552-9299，在深夜的这一端等候着你。 我们首先来问候的是这位拨打551-2066的朋友，你好吗？
喂，
怎么称呼你？
我叫小鹏。
小鹏，
你好。
你好。
你这样的晚上你困不困呢？
还好，我是典型的夜猫子。
我想这么晚的时候，你能够还能够保持这么清醒的头脑，真的很不简单。
你也是啊。
我不像你能够经常保持这样的。我只是偶然是这样。我想说，在我们大学校园里面，你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当一提起，说什么，你有没有听过《夜色温柔》啊？很多同学，不管男的女的，都说，我很喜欢听这个节目，而且每天晚上都听。只不过有的同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谢谢你。
好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寝室呢，就是也都是你的忠实听众。真的每次呢，一到了那个晚上的时候，到了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呢，大家好像都在有一约定俗成的，大家也不俗，也不是也没有说好什么，就是大家都到那个时候都要打开收音机，然后大家一起来听。
谢谢您告诉这些，这是对我最好的报偿。有一天我开玩笑的时候跟我同事讲，因为我在圣诞的时候收到一张卡，上面他引入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大众是最好的雇主。我觉得真是这样的，除了不能够给我发工资以外，不过我想总有一天会。
我们寝室的同学真的都很喜欢你，并且觉得这节目呢是不是能够多搞一些那个，就是在从那个依兰书香里面的一些优秀的能够开辟一个那个，就是专门讲名言的那种小栏目。
好，是吗？
就是一个小小的节目。
好，我会认真想一想。
谢谢你能够听我说这么多。
你说的对我来说已经是让我非常的高兴，也感谢你，小鹏。
好，
再见。给了我很多的赞赏跟勇气之后，还很谦卑地对我说谢谢你听我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够告诉他我内心当中的感谢。节目中的朋友久等，我们来迎接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吗？喂，我想要等了太久。我们来迎接这位拨打5521000的朋友，你好吗？
喂，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
我姓陈，
陈先生。
就是我在最不开心的时候，就神奇的听到你们一些电台吧，神奇拨打七个线，我觉得这个线的压力很重，
压力很重，
对，
工作上的。
什么？
工作上的吗？
工作上和叔叔上都一样。跟说我现在就刚一头分家，叔叔上嘛就也有很多烦恼。就是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生活下来了吧。
您现在在自己家里吗？
什么？
您现在是在家里吗？
在家里。
这段时间是你给自己的一个调整的阶段吗？
也可能是吧。现在就虽然我现在人还很年轻吧。工作也有一定的成就了。不压力就太大了。
压力太大，是不是对自我的期望太高？
我的期望并不很高，就因为家庭要求的太高了。
是，这个我非常能够体会。
就现在我这个家电话坏了，可能用手机打，我是不很清楚。
我知道线路不是很好，但是你说的话我都能够听得很清楚。
那我说话里能够听得很清楚。我挂一下那个音乐好吗？
好。尽管陈燕是用手机在打电话，使得我们的交流之中有一些干扰跟障碍，但是我还是能够非常清晰地听清楚他的每一个语音，包括他的每一句话当中所包含的沉重的压力跟无奈感。这一点大部分人甚至社会当中的青年人应该都是能够深有体会的。我也曾经为很多的别人在身上所加的期许或者期望之类而有过非常紧张的时候， 或者焦虑的时刻，好像在训练当中也要不断地促使自己向前奔跑，永无休止。但是我内心深处却深深地知道，我所渴望的生活是什么，是在某一个段落当中非常准确地停留下来，不再向前奔跑。所以当我了解自己，明白自己所想要的时候，我发现我要做的不是最好的，我只要做唯一的，属于我自己的，让我快乐的，让我身边的人能够为我而开怀大笑的人生。我们对人生的经验总是要从自己的挫败跟失去当中得来，但是这些真实的经验却